良友圣经学院春节特辑，
春节特辑，
起来唱歌迎新年，起来感谢主恩典，一年又一年，主爱不改变，愿我对主的爱天地加深。
周广亮牧师主讲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新年好。是的，我是周广亮周牧师。2023年与你共度春节的培灵会，真的是感谢主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心里面充满了感恩。我们一共六讲，初一到初六，今天是第五讲了。如果过去几次呢，你听了以后有感想，或者是在祷告中看圣经的过程中触动了你的内心，包括有疑问的话呢，欢迎你在良友网站的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块交流，彼此勉励。真的是心中的祷告呢，愿教会在这个时代的特色底下仍然坚信并且热爱传福音。我们一块儿学习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呢，果园的打理，对农村听众朋友非常不陌生，是不是？副题是葡萄树的图像。图像是用心灵去看的啊，用圣经的话语讲呢，是比喻，葡萄树的比喻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，我们看圣经呢，虽然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讲是一到八节，但是永远要记住，不要忘记上下文，前因后果，上文下理。首先这一段经文呢，葡萄树的比喻，葡萄树的图像啊，葡萄我们多数都吃过了，应该每个人都看过葡萄或者都吃过葡萄，它是这个一粒一粒的。而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呢，就是一个重点，讲多结果子，多结葡萄。那我们的总题也讲了是教会的使命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开始之前，看经文之前呢，先提一个重要的，我个人觉得重要的参考个案，一起来反省学习。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呢，第一年有一科叫社会学，非常宝贵，非常重要。我下面的介绍呢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文化研究的角度呢来报告，会提到一些数字啊，所以你要专心的听一听。因为我过去一段时间呢，在研究韩国教会的增长，我最近也出一本小书呢，是介绍韩国教会的增长和问题。韩国基督教呢，最大的两个宗派啊，一个是长老会，另外一个是监理会。监理会呢也叫这个寻道卫理，韩国的呢应该是寻道。你读中国教会历史的话呢，你有印象监理会呢是美仪美会。那这两大宗派的基督徒人数跟过去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呢？长老会因为很大，人数很多，所以呢又有许多的派系，其中最大的两个派系，第一个呢是大韩耶稣教长老会合同派，合作的合，大同的同，合同派。在2016年的统计，有多少信徒呢？有270,977人。你记住，270万基督徒在2016年的长老会合同派里面，但是三年之前的2013年有多少？如果是少的话呢就正常，三年之前多的话呢就不正常了。可惜2013年长老会合同派呢有285,765人，285万基督徒在这个派系里面，但是三年后呢却 跌落到270万，所以三年下来减少了156000多人，我们说是负增长。同样的，另外一个长老会大的派系叫统合派，统一的统，统合派在2018年的时候有278万基督徒，后面那个数字我就不讲了。但是三年前的2015年呢，统合派长老会呢却是281500多人。你看，278万，三年前是281万，所以减少了21472人。不单单长老会这样，我们说最大的另外一个宗派，第二宗派呢，就是监理会。在2018年与他三年前的2015年比较的话呢，基督徒人数减少了5.7%，5.7%。另外，根据韩国延世大学，是一个一流学府了，社会学博士丁教授的研究呢，韩国有860万基督徒当中，已经有100万信徒属于不去教会的基督徒了。860万人当中，基督徒当中有100万人不去教会做礼拜了。英文有一句话叫 "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"。就是相信但是不归属，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没有归属教会。这样的基督徒呢，在这样的社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叫流徒，流动的基督徒，流离的基督徒。那么这健不健康呢？当然不健康。他的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已经都很清楚地写下来了。我们中国教会的情况也类似的，一个人归主，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，他是归属在一个群体里面。这是约翰福音15章从1节一直读到17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的。现在我们一段一段来提一提，来反省，来祷告，来聆听，愿主的话跟我们讲话。15章1节，圣经这么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树木，我们讲的是果树，咱们的题目就是果园的打理，果树的打理。树木有枝子，枝子结出果实。而这经文呢表示树木结出果实，它的源头是哪里，源头是谁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指耶稣基督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栽培葡萄树，葡萄树是比喻，那栽培葡萄树的人是上帝。我们还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有一句话非常基本非常重要，其实呢农村的弟兄姊妹种花种树的信徒我们都知道，保罗说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使他生长。树木的生长，果实的结出，是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工作。所以第一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枝子的生命源头是上帝。第二，我们继续看15章2节和3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呢，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农夫修剪葡萄树，对能结出 果子的树来讲，一定是结出好的果子。修剪葡萄树，甚至修剪果树，当然是重要的，也是园丁、农夫每天的工作。那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呢，我们单单看圣经在这一方面的经文就知道了。圣经多处讲到修剪葡萄树，修剪果树。旧约利未记25章有一句话说，不可收割自然生长的庄稼，也不可摘取没有修剪的葡萄树上的葡萄，这年地要完全安息。这是25章5节。下面第11节也说，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，你们不可耕种，不可收割自然生长的庄稼，也不可摘取没有修剪的葡萄树上的葡萄。那修剪葡萄，修剪葡萄，这是葡萄树农民的很自然而且必须常常做的工作。修剪它才能够结出好的葡萄，好的果实。在以赛亚书5章里面有这个著名的葡萄园之歌，讲说对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惩罚。那里以赛亚先知说，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剪，不再除草。以赛亚书5章6节，不再修剪是一个惩罚，是一件坏事，是农民对树的一个放弃。5章10节讲到，十亩的葡萄园只酿出一巴特的酒。那这里我们提一提，因为大城市的弟兄姊妹呢，或者在农村弟兄姊妹，也不是每个人都种葡萄的。那葡萄当然是要酿酒了。古代2000年前巴勒斯坦地，他们的这个水的卫生、水的缺乏等等呢，是常常靠这个葡萄汁、葡萄酒在吃饭呢、饮用方面呢，日常很重要的一个来源。十亩的葡萄园只酿出一巴特的酒。在这里要提一下，和合本修订版跟吕振中圣经、英文圣经都是讲十亩，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圣经呢是讲30亩，应该是回到10亩这个翻译。10亩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一巴特酒等于6加仑，也就是22公升。其实这量是很少的。看吕振中圣经呢，它有一个附注注脚说呢，一亩等于一对牛一天能耕的地。那么一巴特呢，等于4斗。一斗是多少呢？一斗是6.25公斤，所以4斗就是25公斤了。那你可以比较一下，6加仑的22公升，或者是25公斤，这是10亩田的葡萄园能够酿出来的酒。无论怎样，农夫修剪葡萄树的枝子是非常工作，常常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常常要做的工作，是好事。被修剪的枝子呢越多，这个葡萄树最后结的果子也就更多。读到这里呢，以前有信徒会问呢，哎呀，修剪呢，或者是剪下去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了，那么是不是指不得救啊，要灭亡啊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这整段经文不是讲得救不得救，整段经文讲的是树怎样结出很多的果子，更不是讲上天堂下地狱了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灵命、信仰被修剪的经历常常有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是有发现错误、发现失误或者失败的经历，也包括冲突、跌倒。这些情况的反省跟祷告、悔改都是一个修剪的重要过程。咱们常说知错能谦卑悔改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英文呢其实很好，明白这个词是 understand， 这个单词明白是由两个字组合成的。Under 是下面， stand 是站，站在下面，也就是 stand under， 是一种谦卑的心态，谦卑的表现。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圣经，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。你要被修剪，必须要谦卑。愿葡萄树枝子被修剪的这两节经文，第二节跟第三节，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提醒。第三，枝子与树必须连接，因为离了树，枝子就不能结出葡萄树，那么也就完全没有用了。十五章四到七节，主耶稣讲的很清楚，这么说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第六节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连接在树上，因为离了树，这树在比喻里面讲谁呀？讲主耶稣。我是葡萄树，刚才读了一开始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。所以离了树，枝子是不能结出果实的，不能结出葡萄的。那这棵树，葡萄树就不是葡萄树了，就没有用了，就剪下来砍下来丢掉了，丢掉做烧火的材料了，做火柴了。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也在我们里，这是与主合而为一，生命的连接。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这是恩典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，在主里，在基督里，或者是靠主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你们要在主里彼此相爱，主里，基督里，耶稣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十五章第七节提醒我们，神的道跟我们的心是结合的，我们要接受神的话，神的道，而做这个工作呢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前一章，十四章，我一开始讲了，圣经是看整段的，看上下文的。十四章十二节也好，十六节也好，主耶稣都应许了圣灵，圣灵保惠师，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话，也是因为圣灵。英国二十世纪著名的传道人，也是教会领袖，约翰斯图德，斯图德牧师，他有一句很精简精辟的话，他说：圣灵若是没有神的道，就没有了武器；神的道若是没有圣灵，便没有了能力。我们是因着圣灵的带领进入耶稣基督里。这一刻，让你心里面，我们心里面默默的祷告，确认神的话在我的心，确认耶稣基督在我里面。同时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。现在是新年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在默想，在背一句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是的，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 在基督里，这是神愿意我们有的结果。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何等美好，何等幸福。或许有人会问呢，怎么知道圣灵充满呢？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灵在我里面呢？啊，有几个基本的步骤，基本的方法。第一，祷告，借着祷告邀请主，邀请主的灵进入你的心中。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。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你如果没有把握，哎呀，我的心中没有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不是不在我的心中，不在我里面，你祷告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进入我的心中，我邀请你，因为耶稣基督应许了，你们求就给你们。第二，要确认圣灵的同在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。因为我说了14章12节，我现在还是给你读一遍吧，我不一定每一位听众朋友都立刻能够打开圣经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耶稣基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，你看还要加这几个字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呢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有一个原因呢，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可是这话没有讲完呢，我往父那里去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就是16节所讲的了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保惠师是谁？下面就解释了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非常非常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耶稣基督他应许的。所以你祷告以后呢，要确认主的灵与你同在，在你的里面。圣灵感动我们呢，有什么凭据，有什么认证呢？在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才会呼叫上帝是阿爸父。我们祷告的时候说，天父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父神，求你在新的一年保守我们都活在你的心意里面。这个阿爸父是圣灵感动的一个结果。所以确认圣灵同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在罗马书8章14节到15节，8章14到15节，这样有一个结果了，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有属灵的生命，就有新的生命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耶稣基督他更新我们，给我们新生命，有耶稣基督就有新生命，有耶稣基督就有永生。新约的约翰一书5章12节非常清楚，这里经文你记下来，约翰一书5章12节，有子的就有生命，就是神子耶稣基督的。好了，第一，借着祷告邀请；第二，确认圣灵同在；第三，可能是最后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常常检视自己有没有圣灵的果子。这也就是要常常靠着神的话，靠着圣经的道来被修剪。圣灵的果子很清楚的9样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还有节制。加拉太书5章22节和23节的经文。神的话在你的心中，你被修剪，经过刚才那样的祷告，经过圣灵同在的确认， 它会有一个结果。你的生命，你这个人是有爱的充满，有喜乐的充满，有和睦和平，能忍耐，又善良，又有恩慈，而且信实，就是没有谎言，不弄假的，并且呢是温柔的。温柔不代表不坚强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不是的。因为还有一个是节制，节制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以及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愿新的一年，你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在英文圣经呢，它是一个单数，它是一个整体的，这是耶稣基督的灵所做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要提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个果子是怎么样能够实践出来的呢？我们说今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，我们只读到第7节，最后第8节就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门徒不是一个，而是你们是许多。所以下文第9节到第17节讲什么呢？讲彼此相爱，讲彼此相爱。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你是属于这一间教会啊，比如说北京丰台教会，或者是上海哪里哪里教会，你们这几个人，20个人也好，200个人也好，甚至2000人也好，那个教会是你的归属，才能彼此相爱。不是我自己信耶稣就可以了，不是的。一开始讲了，韩国教会有100万人受洗了的基督徒，资源又那么丰富，800多万的基督徒当中有100万人不去教会了，但是他们仍然有信仰，仍然读圣经，仍然相信耶稣基督，仍然祷告，但是不再归属教会了，这样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。那你跟谁彼此相爱呢？你说跟我的家人，跟我的同学，跟我的同事，这是本来我们就应该做的。但是你归属的那个教会群体去了哪里？在研究里面说，韩国基督徒呢，100万人呢，流徒啊，流离的基督徒，其中流离的原因是想过一个自由的信仰生活，30%的人有这样的想法。另外呢，心中充满了不满，对牧者传道人不满的呢有24.3%，还有对信徒也不满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生命是要不断的被修剪。今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15章来思想了葡萄园的比喻，葡萄园的图像。愿神的话加力量给我们。我是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